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书接上回，熊克武的革命军在四川打了个大败仗，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了，没有办法，厚着脸皮退到贵州省。这是大后方啊，还得感谢贵州省的督军唐继尧网开一面，答应啊给他们分十五六个县，一个是黔东，一个是黔南，你们随便在这休息，在这整顿。熊克武是千恩万谢呀。等部队安稳下来之后，为了稳定军心，他召集了团长以上的军事干部会议。在这个会上，他一咬牙，吩咐一声是大排宴宴，咱们好好品一品贵州的茅台酒。参加会议的将近200人，老实说呀，茅台酒那么好喝，在座的人都没喝出滋味来。那么丰盛的酒宴是食之无味，为啥呀？打了败仗了，没脸吃喝呀，士气不振，一个个也没有话了，耷拉着脑袋，这士气是一蹶不振。慢说是他们，这个总指挥熊克武也没词儿啊。他看了看副总指挥石清扬，石清扬还行，勉强的笑了笑，把牙一呲，那难看劲儿就甭提了，比哭还难看。把酒杯端起来了，各位振作点儿，兵家胜败乃常事，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我们是打了败仗，但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啊！我们现在整顿，整顿完了之后养精蓄锐，然后再打回四川。要想打仗，还得靠着各位呢。大家振作一些，来，把酒杯举起来，干干干！众人勉强把面前的酒喝下去。石清扬啊，本来想接着往下讲讲话，给大家提提士气，可是讲着讲着，他先哭开了。哎，各位啊，我想起一件事儿了，在离开广州的时候，孙中山先生给我们送行，拉着我和总指挥的手，一再的告诫，就盼着你们四川打胜仗。我们在孙先生面前也打了保票，没想到啊，现在是兵败将亡啊，我们连站脚的地方都没了，这万一见到孙先生如何交代？辜负了孙先生的重托，没脸见人这革命军第一军的军长叫戴茂新，戴茂新呢是火爆的脾气，不过这个人呢野心也挺大，他还要争夺四川省的省长呢，没少花心思，光大洋花了多少万，结果这省长也没捞到手。其实啊，就是捞到手也得被北军给赶跑了，竹篮子打水是一场空。这戴茂新呢用手一拍桌子，都赖的赖新辉这个狗娘养的，你说他掌握着大军的军权，不到前线指挥战斗，就整日里的玩娘们，结果把讨贼军好端端的光景给断送了，他就是罪魁之首啊，将来见着孙先生非得告他的状。这个赖新辉啊没参加会，有病啊，正养病呢。但是他手下的将领参加了，其中有个旅长一听这话不对劲儿，他不爱听。这个旅长也一拍桌子站起来，哎，问你说啥呢？怎么归罪我们军长啊？你戴茂新咋样？你还不是见枪一响先溜之乎啊？ 你怎么反过头来反咬一口？要说告状，应该告你的状。三说两说，两个人在酒席宴前吵翻了。这个旅长也够厉害，一伸手把手枪拽出来，要打这戴茂新。他刚要搂机子，被一只大手牢牢的握住手腕的，一拧他，哎哎哎！这时候把手枪给夺过去了，然后把保险给关上。他回头一看是谁呀、啊？新提拔的旅长贺龙。贺龙挨着他坐着，贺龙一瞪眼：“你干什么？到前线打仗没本事，跟自家人起哄，你本事可不小。”你敢以小犯上打军长吗？哎，姓贺的，你算个什么东西？我不但打他，我这样打你，你敢？贺龙把眼睛一瞪，把枪也拽出来，我让你脑袋先透天。你说这番还有个吃的好。熊科武在主席这座上坐着，一看贺龙出面帮忙了，熊科武不但没着急，相反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他这一笑，把开会的这些当官的吓懵了，心说坏了，我们的总指挥犯神经，他还笑得出来，他笑个啥呀？就打仗的人也不打了，都把枪归还在鞘内，瞪眼看着总指挥。熊科武是真笑，笑罢多时，看着开会的各位，我说各位弟兄啊，你们认为我发神经？没有，我思路敏捷，头脑清醒的很，我这笑可不是装出来的，我这笑是发自内心。你们一定要问我为啥要笑。不错，咱们是打了败仗了，可是打败仗当中显出两位了不起的英雄，我得了左膀右臂了。你们要问这两个英雄是谁，头一个就是百胜将军刘伯承，你们服不服？人家从来没打过败仗。再一个就是贺云清贺龙，这是龙虎二将，我的左膀右臂。要讲究配当指挥官，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就是我的本钱。我发现了金子了，我发现了钻石了，我发自内心感到高兴啊！正好各位都在这里，我当众郑重宣布，我以总指挥的名义代表孙中山先生委派贺龙为川东边防军第一师的师长。一句话，贺龙升了师长。还那句话，贺龙升官真不容易，当了多少年团长，竟是独立团的团长，好不容易熬到旅长，这转眼之间又升着师长，他遇上识货的人。打这以后没人叫团长，都是贺师长贺师长。贺龙也非常高兴，从内心感谢熊科武。熊科武宣布完了之后会散了，他单独把贺龙给留下。那位说，怎么这刘伯承没升官呢？刘伯承为什么不提？因为撤退的时候，刘伯承为了掩护部队撤退，左腿受了伤了，现在正在四川边境养伤，没来，所以也没加封他的官职，也没让他参加会议。贺龙参加了，所以才提拔了贺龙。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其他的人都走了，熊科武把贺龙留下，非常认真慎重的，非常严肃地跟贺龙说：“老弟啊，恭喜你荣升总指挥，还不是您的提拔吗？不不不不不，你说错了，我代表孙中山先生， 我提拔你，你是应该的，你称职啊。那别人他就当了军长，他不配，公有其名，无有其实，唯独你这个师长是称职的到家了。论你的才能，何止是个师长，好好干，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军长总司令你全当得了，你比我强得多得多。小子这么一捧啊，贺龙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也没词儿答对了。总指挥，您把我留下就是说这些？不，我有件事向你交代。过不了两天，我跟青阳要起身赶奔上海面见孙先生，请示机宜，在目前应该怎么办，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请孙先生指示。我们两个人一走，这千斤重担就交给老弟你了。现在你是师长了，大权在握呀，我允许你扩编军队，兵员一定要足，武器一定要霸，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别的部队我全不关心，我就关心你的下属，我临走之前全给你配备齐了，你现在就是我们的本钱，你把家给看好了，这是一。另外呢，我给你选了个地儿，就是铜仁县。我已经调查清楚了，铜仁县在黔北黔南一带是头一个富裕的县，那个地方县城坚固，易守难攻，而且富人极多。你把司令部安到铜仁县，那就是你的大本营，我们回来之后到那儿去找你，你看好吗？谢总指挥的安排。行了，万语千言，千言万语，说多了也是废话，你好自为之。是。贺龙高高兴兴退下去了。没几天，熊和武、石青阳两个人果然起身奔了上海。咱们单说贺龙，现在是川东边防军第一师的师长，别的师啊有名无实，比如说一个师里头7000人，有的师连3000人都不到，有的一个团本来得1000多人，这团里连200人都没有，这不就是有名无实吗？唯独贺龙这个师是足员呢，将近6000多人，武器装备是十分精良。这贺龙率领大队，按着熊科武的指示，浩浩荡荡的开奔铜仁县。走到这半路上，还遇上一件事，正遇上两个武装团伙火拼，打的是天翻地覆。硝烟弥漫，是战火纷飞呀！哪边的人也有6-700，这家伙事儿还都挺棒。贺龙赶紧叫人马停住，又派出侦查人员前去侦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大约20多分钟之后，侦查员回来，报告师长：这两伙人我们打听清楚了，左边的一个叫罗仁的，手下有700弟兄，号称一个团，右边的是个女的，人送绰号叫周大脚，也有600-700人。这周大脚虽然是个女人，双手打枪十分了得呀，据说他们两家有夙愿，今日报仇，故此火拼。哦，他们都是什么人？他们都是绿林人，过去都是山大王。哦，好了，部队前进，来，一团长、二团长跟着我走。贺龙是一马当先，冒烟吐火，是直奔战场。谁敢干这事儿？被榴弹打死怎么办？贺龙就不在乎这个事儿。来到战场之后，他把盒子枪往空中一举，高声喊喝： 住手，都不要打了，打打打，不要打了。这两方面正在火拼之时，看半道杀了一个程咬金呢，而且横在他们两者的中间为首一个当官的对天空打枪，不知道怎么回事，双方马上停止了射击。这罗仁一马当先过来了，周大脚也过来了，就问你是谁，为什么要给我们解围。贺龙一笑，在下乃川东边防军第一师的师长贺龙贺云清，人的名树的影，就没见过贺龙的也知道这个字儿，也知道他的名。这两个人一听就愣了，那么请问贺师长，咱们素不相识，你为啥拦着我们？哎呀二位呀，咱能不能下马来谈一谈，我拿你们当朋友，你们俩这朋友我交下了，我如果调解不成，你们再战也不迟，怎么样，给我个面子吧。那贺龙是干嘛，他一说这话，两方面真就不打了。周大脚和罗仁领着贴身保镖来到贺龙近前，就在树林下开始谈判。贺龙问了问你们为什么打仗，夙愿怎么结的，这个梁子怎么栽下的。最后贺龙一碗水平端给双方解围，这双方啊真是心平气和呀，听完贺龙的话一再称谢，知道贺龙了不起，贺龙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说出来，现在国难当头，老百姓在水火之中，二位就这么打太不负责任了。做一个正人君子，要当个时代的英雄，不能斤斤计较个人的恩怨啊。两个人听完脸都红了。贺师长，我们有个要求，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说，我们呢就是土匪，我们愧对父老乡亲。当年呢，我们也是穷苦人出身，这是逼上梁山，没有办法。弟兄们要吃口饱饭，不得不如此。如果贺师长能收编我们，我们是求之不得，愿给贺师长的马前效力。哈哈哈哈哈哈！真的，欢迎欢迎。这样，我以师长的名义任命你们罗仁为第一独立大队的队长，周大脚为第二独立大队的大队长，属于我边防军直接管辖，你们可愿意？太愿意了，太愿意了。书说简短，三下五除二，贺龙把这事儿解决了，两伙人加了一块1500-1600人，无形之中就壮大了贺龙的实力。打仗靠的是什么？一个是靠的枪杆子装备，主要的是靠的人呢，没人你怎么打仗。贺龙心里特别高兴，告诫手下的弟兄不准小瞧他们，不准排挤异性，我们要双手欢迎，要团结周大脚，要团结罗仁，要跟一家人一样。就这样，他们很顺利的来到铜仁县。这个铜仁县呢，据传说啊，过去清理河道的时候，在这河底的淤泥当中啊，挖出三个铜人来。说这仨铜人什么年代的？有人考证一下，好像是秦代的。铜人铜人就借着这个音，所以变成了铜仁县。这铜仁县呢，有很多的少数民族，但是以汉族为主。是个多民族的地区，因为它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是个经商的集散地，来往的通衢，所以说商业比较繁荣。而且铜仁县呢，保管的非常好，明朝建的城池现在是整整齐齐，未遭破坏。 还八座城门呢，城墙高大而坚实，城里的街道也宽也平，四乡八镇都比较富足。这几年别看兵荒马乱，这个地方是年年丰收。熊科武真是关照贺龙，给他选了这么个富足的地方。你要想养兵，你不找这么个地方，这兵你也养不起呀、啊。每天得吃多少粮食，得用多少军饷啊？这方面你得考虑充足。贺龙进了城，原来有一处古建筑是协台衙门，贺龙就把它变成了司令部，师司令部就安在协台衙门。贺龙当天晚上召集下属哥们弟兄开了个碰头会，贺龙是正言厉色呀，各位啊，我贺龙熬到今天不容易，你们跟着我也不容易，咱们出生入死倒下多少弟兄就把咱们给剩下了。如今大伙看出来没，老百姓是咱的衣食父母啊，咱们必须把新哥的政中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办事，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咱们才有前途，你们说是不是？是是是。既然是这样，咱要爱民如子，严守军纪，一不准调戏妇女，二不准欺压百姓，三不准胡作非为，要严格约束弟兄们，如果哪一个要违反了军纪，我是定斩不饶，就地枪决，包括你们在座的各位都在内啊。另外是整顿军纪的事儿，负责人就是贺锦斋，锦斋啊，你负责执法队的事儿，要严格按照我的要求去办，明白？得令！啪啪啪，贺龙全做了布置。第二天、第三天，了解铜仁县的情况，然后贺龙告诉手下的参谋：“你去给我办一件事，你到城里城外给我找些本地的乡亲啊，不要有钱的，中层的比较能吃剩饭的，下层的困难户，让他们到我的衙门来开个会，多多益善，都找来。”是。参谋不知道为什么呢，第二天挨家去通知，有很多人不敢来，怕见官，有些胆儿大的敢来，下午四点整人们到齐了，参谋到屋报告：“师长啊，来的人真不少，有100多号啊。”贺龙点了点头：“办得好，马上整理整理军装出来，来见群众。”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